机会，再一次我们在这里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思想一个比较深层的题目，受苦与得荣。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基督徒啊，大概信耶稣，你问他为什么信耶稣，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跟你做见证说，因为他听了很多的见证，很多人得了很多的真正职位得了好处。我们上面多少人好好读过罗马书？没有。罗马书很简单的，很简单。假如有人问你说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你们怎么答？很多人会讲因信称义，这答案是错的。罗马书的主题是神的救恩，上帝的救恩。那么上帝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呢？上帝的救恩其中有一个，第一个是因信称义，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但讲到第五章的。所以很多人读罗马书只读第三章跟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十三节，这段圣经讲什么？讲成圣，讲成圣跟成长。从第八章的十四节到八章的三十节讲什么呢？讲得荣耀，这是救恩的全部。也就是说上帝救拔我们的时候，注意听，很少人会跟你讲这个。我几句话把罗马书讲完了，等一下你们都会讲罗马书。所以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主的救恩，很好， good good， 你们学得很快，你学很好。主的救恩，主的救恩，神的拯救里面呢，不是只有使你因信称义，对不对？假如每一个都是想上天，都因信称义，都不付上代价。那保罗在第六章就不用讲说，你们不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了，不会这样说了。他不会讲立下心智有的行罪由不得我，那多苦啊！不是讲这个东西。所以他一个人基督徒是你因信称义之外呢，上帝在身上有期望，希望你能够怎么样诚意，能够成圣。所以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呢，你经过了一些的挣扎，对不对？你要学习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那么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很多你们大概很多人都在这个状况底下。听人家跟你批评，你就骂他，对不对？骂完他比他更难过，对不对？那么他骂你，你骂他，这是应该的嘛？那为什么比他更难过呢？因为你正在成圣的过程。那么你觉得这个受苦有没有价值呢？受苦有价值，因为受苦了以后，将来就会与他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所以罗马书怎么分呢？很简单，罗马书讲什么？神的救恩。因为要讲神的救恩，一定要讲你是罪人，对不对？不然你要需要，你为什么需要拯救呢？你不需要嘛。所以罗马书的整个次序这样子，注意听，次序这样子的。开始保罗很喜欢讲引言，对不对？问安。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十五节，都是保罗在问安，还有讲他写罗马书的目的是做什么。从16节17节这两节圣经呢，是罗马书的 theme 主题，是罗马书的主题。16节17节是罗马书，这是罗马书的主题。18节开始呢，就开始讲人的罪。18节到一章18节到第一章结束，就讲普世人的罪。普世人罪是，普世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一般人看见宇宙万物的奇妙，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用别的解释去解释他，把神解释掉，然后他的心思败坏，他的心地黑暗，他随着情欲去行败坏的事情，去敬拜受造之物，这个叫做全部的败坏。心思里面的思念，你的心思意念，还有你的行为，还有你的灵命，全都败坏，这叫整个的败坏。所以众人都在罪中，这个罪呢，不但是自己去行，还要人家去行，这是普天下人普遍的罪。到第二章呢，第二章就讲犹太人的罪， 他说你这个怎么样论断人了，自己所行跟别人一样。就第二章就开始讲犹太人，你不要，他保罗照他写信写给罗马教会的时候，罗马教会里面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他说犹太人你也不要太高兴，你就是那个怎么样一天到晚论断别人是错的，但你做的跟他的完全一样。所以全部人到讲到第三章，全部人都在最终，那怎么办呢？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就讲了，但是恩典在律法以外显出来，所以保罗开始讲因信称义。这一讲呢，就为了辩论的原因，就把那个亚伯拉罕也拉出来了，对不对？亚伯拉罕在被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因为他是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因信称义了。创世纪第十五章，他已经因信称义，十五章六节，他因为信神，神就算他为义。第十七章受割礼，所以他事实上他是外邦人，他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他就信心之父，做外邦人的信心之父，也做犹太人的信心之父。所以保罗就继续讲，等到第五章讲到罪，对不对？神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讲说这些东西呢，因为因信称义，神都把它解决掉了。所以第六章他马上讲到，但是没有停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停在这里呢？你不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所以他开始讲成圣的道理。所以保罗就承认他自己是立下心去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他没有办法行。为什么？因为有个律在他的怎么样，在他的身体当中。所以六章七章八章讲什么？讲成圣。那成圣里面要对付两个问题，第六章讲向罪死，第七章讲向律法死。第八章讲什么呢？顺从圣灵以成圣，这样清楚吧？那么到八章十四节他就讲什么呢？十四节开始讲荣耀，讲荣耀的第一个条件是我们有上帝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我们现在自然之见苦楚，像比起这样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现在这样子叹息，将来怎么样要等候身体得赎，将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啊，我们要得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所预定的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就预定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众子中做长子，所预定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讲这个救恩是保证的，因为谁能控告我们呢？与神称为义了，就讲几个四个谁能，以后就讲什么没有人可以神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这讲救赎。那你说那么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讲什么呢？讲以色列人。保罗的逻辑很有意思，保罗逻辑是讲完外邦人就开始讲犹太人，第六章讲向罪死，一般人都圈在罪中向罪死，第七章马上讲律法向律法死，又讲了犹太人。所以他现在讲完这个以后呢，到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三章呢就讲律法，就讲律法以下人，讲犹太人。因为他讲说神的没有人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读这个书信的人一想，那犹太人呢，他不是神的选民吗？现在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你怎么解释呢？所以他就反过来讲，第九章第十章讲说，第九章讲犹太人的过去，第十章讲犹太人的现在，第十一章讲犹太人将来全家要得救。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到第十五章结束呢，保罗的传统都讲，讲完神学就讲那个实际的生活，对不对？所以到了第十二章开始呢，他是开始讲在爱中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么爱中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第一个条件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先弄对跟神的关系，再弄对什么跟人的关系。这是讲在爱中的生活。十六章又开始问安，罗马书就结束了。简单不简单？好像还不简单哦。简单，我跟你讲很简单，你把抓住罗马书是讲什么？神的救恩，救恩，神的救恩有三个，一个是怎么样？因信称义，一个怎么样？成圣，一个怎么样？得荣耀。因信称义三章到五章，第六章到第八章十四节讲成圣，第八章的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八章三十节讲成圣，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讲救恩的保证，神讲这救恩是有保证的，九十十一讲犹太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对不对？十二章到十五章就讲生活啦。那么那前面讲什么？前面他要讲救恩，但你先讲你有罪嘛？有罪就讲 第一章是八节到第一章结束讲普天下的罪，第二章到第三章二十节讲怎么样犹太人跟大家都有罪，就这么简单，这样容易吧？还是不容易哈，那下次再来。那么下次再来，那么很多人讲同苦与神同苦同荣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同苦同荣，这个同荣的本身是有讲究的，因为他所用的词，你觉得与耶稣去受苦与神一起得荣耀，这个件事情是现在的事情还是将来的事情啊？你们都不答，你们教会是不答派，很厉害的啊，将来的。那受苦呢？现在的。那得荣耀呢？将来的。你一定会这样答，我也知道。不过哈，希腊文的里面它不是这样写，它得荣耀它是用一个 aorist， 用一个不定式的过去式写的，这个过去式，一个不定式的过去式，这不定式的过去式不是 imperfect， 不是另外一种真正过去式，过去一直在做，这叫做，这是叫做 imperfect。这个由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 aorist 这种不定式过去式，它是这样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还没有结束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耶稣基督荣耀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荣耀我们，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荣耀怎么样？还在继续，还没有完成，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荣耀整个才完成。不，所以这个你要注意，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同苦没有错，同苦是现在跟耶稣一起受苦，是现在的。可是同荣耀呢，不是将来的，现在你已经得荣耀了。你已经得荣耀了，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就说，诶，那个某某伯母啊，他跟以前都不一样，好喜乐哦。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已经开始彰显了。可是完成没有？没有，继续一直荣耀你，一直荣耀你，你越爱主那荣耀越彰显，越爱主越荣耀越彰显，那么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把该给你全都给你。那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会与主一同得荣耀呢？啊哦，那就不一定，那看你现在多好，你可不肯受苦，将来会不会得荣耀？哎，这不会的。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个口头禅哈，说我们与主同在原是好的无比，有没有这样啊？你们相信这句话吗？你们真的相信呢？我跟你讲个故事哈。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出来旅行，就像我们大上班常常出去旅行嘛，那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他到了旅馆，那么旅馆刚好有个 internet 可以用，他买电脑，他有个 internet 可以用，他说哦，竟然有 internet 可以用，他就用那个旅馆的这个 email， 就送了一个 email 给他的太太，太太叫做 Annie， 叫做 A-N-N-E， 结果他打的时候呢，他打的，比如说打的 Annie@gmail.com， 假设他打什么呢？打成 Ann@gmail.com， 就差一个字，就他送出去，人家也有这个名字，所以自动就送出去了。送出去了以后呢，在德州的一个地方，有个太太，她刚刚参加她先生丧礼回来，她想看看人家给她一些朋友圈话给她安慰的东西。她把这个电脑打开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 email， 就她昏倒了。那么这 email 到底是怎么写呢？你们看哈，那 email 怎么写？To my loving wife， 给我亲爱的太太，题目是我已经到达了 ，I've reached。3月16号，2009，然后里面讲什么 ？I know you are surprised to hear from me。啊，我想你很惊奇，你会听到、收到我的这个东西。They have a computer here。他们这里有电脑，嗯、，And they are allowed to send email to loved ones。他们允许我们送个 email 给我们亲爱的亲友们。I've just reached， 我刚刚到达 ，and have been checked in， 而且我已经怎么样注册进来了。I see that everything has been prepared for your arrival tomorrow 。这里面已经都准备好了，等你明天来。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明天再见。这个人看到这个马上晕倒，为什么？ 还以为因为他先生已经死掉了嘛，刚才参加丧礼回来，就回到家里面打开呢，收到他的 email。 那 email 打开来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到了，对不对？而且我已经 check in 了，跟上帝报道完了。那么什么事情都很好，就都为你准备好了。你明天来的时候，明天你就要来了，他们都为你准备好了，希望明天很快看到你。他当然晕倒，他想不想上去？他不要上去的。你所以说，假如有一天你收到这个 email，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from God？ 告诉你说 ，I see everything has been prepared for you arrival tomorrow。哈，所以你看见得荣耀，其实我们嘴巴讲，但是不是我们真的说我们很想去呢？那试试看才知道。嘴巴是这样讲，那么这个东西刚好它是误打误撞的一件事情，刚好误打误撞，他就刚好很不幸的收到这个 email。 所以你看一下呢，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其实上我们是怎样子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知道在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新人，对不对？我们成了一个新的人，而且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这我们全都知道。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至少三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感觉到有三个问题，一直成了基督徒以后你也感觉它存在了。一个就是罪的律，有没有？一个是死的律，一个是肉体上的律。这三个事情一直跟着基督徒，一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三件事情，这三个东西一直跟着你。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世上活的时候，你感觉你在不经意当中，你总是有犯罪的倾向，有没有？啊？还是你们从来不？自从信耶稣以后就永不犯罪？你这样一讲，你又犯罪了，因为世上不是这样子。世上你还是有很多的引诱在你身上，你发现那个罪的律在你身上好像跟着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在肉体当中，你的肉体的里面，事实上你发现有个律，你想要去做的时候你做不出来。就好像保罗在那里宣告说，立下心志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知道有些话你不该讲，但事实上呢，在一种奇怪的气氛底下你会讲出来，有没有？那讲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不自在他是说，假如我讲，你就会讲一句话说，假如我说错了，请你原谅，那就开始骂人，对不对？不然就讲一句话，我是直肠子哈，我直话实说圣经说我是真以色列人，那你就开始讲，有没有？你也知道有些话不合适讲，可是你勒不住了自己。你有些事情你知道你不能生气，可是你气得不得了，有没有这种经历过？你发现肉体中有个律，不但是你有挣扎，其实怎么样？保罗也有挣扎。保罗一直在里面挣扎，他没有办法脱开这个律。那么怎样子你才能够真正脱离这三个律呢？一个是死亡的律，你看无论走到哪里，你总觉得那个律辖制了你，对不对？死的律辖制你，罪的律辖制你，肉体的律辖制你。这三个律我们一直在成为基督徒的成圣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对付这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罪的律，那么到底怎么能够得胜呢？你看我这里有个图画，这图画怎么样？是一个人跪在那里，那么他得了光照。那你注意看他的底下那一个，这个是什么东西？锁链脱开来了，整个锁链 shackles 就是那个绑着的锁链脱开来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人锁链是脱开来的，他还在哪里？你发现他还在牢房的里面，有没有？对不起，我这好像没有打开来，不要那么要喊得那么大声啊！所以他一直在牢房的里面，他一直没有脱开这个律。所以一个基督徒的释放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把你锁链脱开来了，可是他不会暴力离开你的牢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一定要自己走开来，你。那个律是这样子，你信了耶稣以后，那个罪的律 的锁链脱开来的，你以前是绝对胜不过他的，但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得拯救以后，你有能力胜过他，但并不保证胜过他。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没讲清楚。你有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等你信了耶稣真正重生得救以后，你有能力胜过他，可是你必须怎么样，愿意去胜过他，要努力去胜过他，这是成圣的过程，这是挣扎的过程。我们要学习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你体贴圣灵的人，你就有能力去胜过罪恶，不然那个罪恶就辖制你，常常使我们这个人说完话就后悔。所以人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的几个月很快乐，以后就变成一直在挣扎的里面。那你看看周遭基督徒，好像牧师讲的道头头是道，都应该是最好的，可是你看不见在教会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很少很少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里面有许许多多还在肉体的捆绑底下，基督徒他们并没有依靠圣灵来得胜，因为没有基督一同来受苦。所以体贴圣灵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意思呢？体贴的圣灵的意思，这个体贴这两个字，这个圣经来看的话，体贴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整天思想的意思。我的先生好体贴，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哦，你都不体贴，他们先生好体贴哦，有没有 ？Floronema 好体贴什么样？每天都为他着想，这叫体贴。这个 Floronema 这个字，其实是体贴，就是 thinking。假如你说创世纪来看的话，就是说在挪亚的时代当中，他们终日所讲的、所想的尽都是恶，每天所想的东西，这个叫体贴。体贴肉体，说每天想的东西呢都是为肉体在想，这叫做体贴肉体，这叫体贴肉体。那么假如每天所想的都是圣灵的东西，那叫做体贴圣灵。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呢，就看他每天所想的东西是什么，他想的一个标准的基本标准到底是什么，每天所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假如你是体贴肉体呢，圣经就说你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样，就是死。哇，听了很害怕。这个死在圣经的定义当中也不是你们断气的意思，不是想说、哦、你做这个事你死定了，你有没有，不是那个意思。我们经常没有跟那个看同学讲，他说啊，你这样做你死定了，意思就是什么样，哦，你等一下不知道什么结果，你都不知道。圣经讲那个死倒不是，你不见得像你这样讲的，你可能你体贴肉体结果还蛮顺利的，有可能。可是你会经历死，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跟怎么样与你为敌。你会发现你虽然你日子也过得还可以，工作也没丢掉，家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可是你发现你里面提不起劲出来，有没有这种感觉过？你提不起劲出来，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可能你不懂，那我再讲，给我讲一个这个死的经历。我以前啊、买了第一部车子 ，Dutch Colt， 1982年，全新的车，啊、买的很便宜，5200块钱，买个 Dutch Colt 的车。那我很爱那部车，因为奖学金好不容易去买了这一部车。很爱那部车，就常常洗车。我那时候当 PhD 学生，那个水费也不要钱，就提着水枪去洗。那洗的不够好，以后就发现呢，以前有一个店叫做 Channel， 你们现在已经关门了，啊 ，Vehicle 跟 Channel 全都关门了。那个 Channel 呢，就买了一种洗车枪，啊，19.95元，平常29.95元，大减价。我就开了半个小时，跑到我们那边有个地方叫 East Brunswick 去买了个洗车枪回来。我在买的时候呢，我就看每个枪人家打开的，人家都摸来摸去，我想这不好。我看这个枪是不错，所以我就准备买，我就买个全新的就拿出来了。我就把一个我认为这是包装好的东西就拿出来。然后拿到车上的时候，我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我开了半个小时来，万一这回家坏了怎么办呢？总要检查一下。我就把那个箱子打开一检查，发现它有12支，我把一箱搬出来了。那他就给我算19.95元，他就看着那个，他一刷，我刷出来了。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两个声音，一个就是拿回去还，对不对？另外声音说，诶，我不是偷的，我可是 check out， 对不对？只要他给我 charge 19.9元乘以12，我就知道太贵，我负担不起。他给我算了20块多，我当然就拿出来啦。所以法律上我也没有错，
法律上我没错，所以两个声音，一个说拿回去，一个说没错。我后来想，哎呀，他给我又不是我偷的，那个声音得胜了，所以我就回家去了。等我回到家里面，把一只拿出来，那十一只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后来想一想，那以后谁生日就送一只吧，啊，送完为止哈、啊，就放在那里。可是我就发现，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生命当中有一点点奇怪改变。我那天晚上我就不太能祷告了，我这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像以前我很喜欢祷告的人，以前我可以祷告很长啊，有时候整个晚上的祷告，但是我那天祷告一会儿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第二天我读经，我每天读经的人，可第二天我读经的时候我就读不下去了，我读起来没有味道。我不知道你读经有没有味道，你读起来没有味道赶快检查，可能哪里出毛病了，我就读得没味道的。再到第三天我真的完全都不能祷告了，到第四天呢我就很容易发脾气，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那个太太也没怎么样，就好像她煮菜不好吃，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对了。结果我那个太太很聪明，她就不讲我什么，她就逼逼那个箱子，我就骂她，我说我又不是偷的，我告诉你不是偷的嘛，你是这样子。她说没有没有，我只是告诉你而已啊。那她就去做她的事情去了。那有到了再一天我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我的脾气我的什么都不对劲了，我看到每个我都讨厌，连电视节目我都讨厌，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孤单，好像干旱很久什么都没有一样，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可是我那时候没改变，没有改变，我的奖学金照拿，我的 research 照做，可是我里面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到了那天晚上，第四天第五天的晚上，我知道这件事一定要处理的，我就下了个决心，明天刚好太太要去人家家里去学做什么饼什么蛋糕，我就可以把车子开出去，因为那时候就有一部车，所以他去别的地方学，我趁他不在呢，我就赶快开出去去还东西。为什么我要趁他不在呢？因为男人有面子问题，对不对？跟他辩论说这个事情没错，现在又说错了，那你就怎么跟他解释呢？对不对？所以我就看他一出去一会儿呢，我就没事了，就做东西送上车，我就开车到了 channel， 就把他给还掉了。但我要到还掉的以前，我要进去以前，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现在进去的时候，人家都会检查说你的 receipt 呢，我怎么做解释呢？所以主啊，让我做隐形人，让他不要看见我哈，以免我羞辱你的名。可那天也很奇怪，我拿东西进去的时候，那个人看都不看我，我就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把这东西放下来，我就像小偷一样跑出来。等到跑到车上的时候，我的平安又回来了。我回家有人读经，有人祷告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明白什么叫做死。你不体贴圣灵的时候，你经历死亡，那个死不是指你肉体的死亡，而是你讲到你生命当中跟神的那个隔绝。希望你经历一下，说不定死太久你感觉都没感觉了。我就开始明白，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但是一个人都体贴圣灵呢，圣经说他就有生命跟平安，他有生命跟平安。你很多人听到这个事情说什么生命平安，我觉得我也蛮平安的，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你不见得会有平安的。我们一般属世的平安是这个样子的，我举个例子大家明白，叫属世平安是这个样子的。属世平安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就说你在森林里面走，后来来一只老虎，对不对？那看见一只老虎来了，你就赶快跑，结果你那时候只有个想法，我能够平安就好了。结果你刚好你跑到一个悬崖旁边，刚好看到一个树藤，你就这个老虎不可能攀藤而下嘛，所以就攀着树藤就攀到那个悬崖的半腰那里，就看着他看着你，他吼吼叫叫，他也下不来。你觉得这下怎么样？他吼你也跟他吼，对不对？看谁厉害，然后你嘴巴可以咒诅他，他咬不到你，绝对咬不到你。他上面还很气，你在想，哇，他都上面都不肯走，那你说那我往底下走吧？可是你往底下走的时候，底下是一潭湖水，湖水游泳没什么了不起，可很不幸你看到那湖的中间有鳄鱼，那你要不要下去？啊？这一下你也下不去，那你上得去上不去？啊？你也上不去。好，你上不去下不去，但是你平安不平安？你暂时还是平安，对不对？ 你还没有，你底下咬不到你，上面咬不到你，可是你就见上下不得的平安，这个叫属世的平安。你想想看，这是世人所说的那种平安，灾祸没有临到，我觉得蛮好的。可是他不能往下想，他想到说，万一我闭了最后一口气以后，我到哪里去？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他不能再想下去，他只能说现在大家都要死了，我没有，我平安，他只能从这里来想这问题，他不能再往下想，因为上面上不去，底下怎么样？底下下不来，暂时没事。那么什么时候会有事呢？等到你用力量用尽就有事了。你撑在那里，对不对？撑到有一天你力尽了，撒手而归，那就开始有事了。底下谁接你？鳄鱼接你。这个叫做世人的平安。但是体贴圣灵就不是。体贴圣灵里面讲到两件事情，在第七章里面讲说，一个人体贴圣灵了以后，对不起，到第八章的时候叫体贴圣灵了以后呢，这个人在神面前要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要得到复活生命，他要得永生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体贴圣灵所带来的平安。那在体贴圣灵的这过程当中呢，难不难？难。所以体贴圣灵很难。所以你看到这张照片，这里面有个电影，我让你们看一下。这是那个海伦凯勒，他 expanded， yes， 反正都不需要声音，反正他哑巴嘛。就像圣灵跟你的关系，你看他像野人一样，这像不像我们属灵里面？我们就像个野人，我们抵挡圣灵， 我们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下，其实圣灵教导我们的时候，有点像那个老师在教导海伦凯勒一样。我们本来跟上帝是完全隔绝的，我们是又聋怎么样，又哑又瞎，完全没有。可当上帝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开始要使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全部的精神去抵挡他。可是圣灵是很有耐心的，用出来叹息我们祷告，教导我们，一直让我们触摸，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亲吻他，我们就学习去模仿他，学习去认识他。海伦凯勒的经验就这个样子。他在19个月大的时候，他因为可能得了脑膜炎什么病，我们不是很知道，但是突然之间他整个又聋又哑，跟外面完全隔绝沟通，一直到他6岁的时候，这个老师来了，开始教他手语。以我们知道海伦凯勒成为演讲家，一个哑巴可以讲话，而是演讲家，而且是个作家，而且是一个怎么样，这个影响全世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老师把一个交 communication 哈，交谈的方式教导了他。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为什么受这么多苦？因为我们跟上帝是完全隔绝，也就是完全分开的。我们完全隔绝，完全分开，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意思。可是等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学习体贴圣灵，就好像我们在跟神谈话一样。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神就把生命平安赐给我们。那么在生命平安赐给我们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经历了属灵的一些苦难，那就是基督一同受苦。你知道信耶稣不但是得荣耀，圣经说我们不但是与他一同我们不但对信服基督，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为他受苦。受苦是个成为基督徒命定的一件事情，只是那个受苦不是因为政权受苦或是外在环境受苦，都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受苦的本身呢，很多时候真正为主受苦是因为，第一个是为真理受苦。你在讲一个真理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孩子在学校很困难，对不对？人家都讲这个理论，讲那个理论，我们去教他一个理论，他为真理在受苦。所以我有个孩子以前他本来想当医生，那么他修了一个科叫做医药伦理 Medicine Ethics。 那么他那科拿一个 C+， 那就没有了。那是为什么会拿 C+ 呢？也很简单，因为他跟老师的对于很多的事情观点不一样。他在老师大讲这种堕胎合理同性恋怎么样的时候，他起来反抗他。他说我不觉得是这样，为什么不觉得？然后他写的 paper 也是有引经据典，花很多时间去整理，然后拿出来去交上去。他觉得他写得很好，那老师不喜欢他。C+， 那这个就结束了。那为真理受苦，这很难的。所以你发现我们基督徒在很多真理上面，在世人的标准里面，我们是有差距。那这个苦是跟着会来的。别人礼拜天都要跑步，你就是礼拜天你是要敬拜，你的 coach 就是不喜欢你，那怎么办？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让他这样子做？我的孩子都这样做的啊，对不对？学人他是以前学校的短跑的，我的女儿到三年级到最后一年还是 captain， 可是他有个原则，他礼拜天不跑步，不管你什么比赛都不去跑。那理由也很简单，犹太人礼拜六可以不跑，为什么基督徒礼拜天一定要跑？这道理很简单嘛，人家礼拜六他绝对不跑，你用轿子抬他，他跑不跑？他还不会跑的。那么基督徒礼拜天都没有骨气说跑就跑，还是跟老师跟上帝请假，为什么人家不跟上帝请假？为什么我们的见证出不来？为什么将来没有奖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老是牺牲上帝怎么样来讨世人喜欢。所以为什么将来给上帝，然后你怎么给我一点点，上帝说已经很多了，把记录给你看哈，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所以一个人会为真理受苦，所以将来才会得奖赏。因为爱受苦，爱可爱的人容易不容易？比较容易，对不对？爱不可爱的人呢就很难。可是很得赏赐的是什么样？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与你反对的， 爱那些背后说你为你能够为他祷告的，那你爱这样的人，你才有办法怎么样真正的得奖赏。再讲个故事给你听。我跟女儿读过一本书叫做 Potato Story， 我女儿今天有来 Potato Story， 那个 Potato Story 讲了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人，那个名字我不太记得，一个非洲一个村庄的里面，那么有一个基督徒，整个村里面只有他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每个礼拜他走几个小时到另外一个村庄有宣教士的地方去聚会。结果他村里面这个基督徒他很孤单啊，不过他人很好，所以大家很喜欢他。可村里面他有个仇敌啊，那个人叫 Yoda 跟他很不好啊，因为他是个单亲，然后就发现这个基督徒每天这么喜乐，他受不了他觉得他很伪装，这基督徒伪装的，所以就常找他麻烦。那有一年这整个地方呢干旱，都快没有东西吃了。有一天他这个 Emma 到这个市场上去买东西，这个 Yoda 就在里面了。 Yoda 是个很会埋怨的人，天气干了他一边买就一边埋怨，他这样下去我们全都死光了，到时候的事情变也要怎样，就讲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这个 Emma 在买的越听越不顺耳，他说是的，现在是干旱，不过我们祷告相信神会适时给我们下雨，这基督徒的可爱的地方老是有盼望。结果这个 Yoda 听他这一讲呢，好气啊，你知道这个干旱的时候什么都小，只有什么是大，你是不晓得，马铃薯是大的，马铃薯是干的时候放，这是马铃，他就拿那个这个市场上桌上的马铃薯呢，他在这里，他在那里，他从那里就扔过去了，一扔呢就扔到他的脸，这脸呢就碰到肚子就掉到地上了，哇，大家都吓呆了。你知道这个 Emma 身材高大，这个 Yoda 个子小小的，他就发现这个人家就发现这个 Emma 呢蹲下去呢，就去捡那个马铃薯。大家想这打架一定要开始了，那这个 Yoda 呢也准备好了。当他去捡马铃薯的时候呢 ，Yoda 已经把他篮子拿起来挡着脸了哈，这下一定要。可是没有想到是这个 Emma 拿这个马铃薯以后，就跑去给卖菜的时候，我把它买下来，然后就买了另外几个马铃薯，就把这个买来，然后全都买了，他带回家去了。带回家去的时候，他不去拿去吃，他就后院就开始工作起来了。他就把马铃薯用刀子把它一个有一个结，马铃薯上面不是有一个结一个结吗？他就把它切开来以后呢，在后院里面就种起来了。种完了以后，就过了几个月，灾荒就真的是很厉害，当然没有东差不多没有东西吃了。这个 Yoda 带着这个孩子，家里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有钱也没地方买了，都是差不多没有东西吃的，就听到门外有人敲门，他就开了门，一开门吓一跳，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站在门口，那个是谁呢？是 Emma。 是 Emma， 他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看看你。他说你看我做什么？我从来就不要理你了。他说事实没有关系，他说我带点东西给你。他说他垫着脚尖看，哇，发现他的篮子里面带了一些那些马铃薯来给他，孩子真饿了，他就不好意思，既然有东西呢，那就说你进来坐吧，他就进来坐。他说你怎么马铃薯的？他说我知道你孩子多，但没有东西吃，我带来给你那个马铃薯。他说马铃薯这样子，你记不记得几个月以前你用一个马铃薯丢我？他说是你的错。他说是，我不该答应的话，是我有错啊，所以请你原谅。他就不好讲话了。他说我就是那个马铃薯，再加上我刚买了一些马铃薯，我就怎么样，我就回家种了，这刚好已经成熟了，所以我现在大概也没有了，所以我就来拿送来给你。就在那一天，这村子里面多了一个基督徒，有第二个基督徒是谁？这是 Yoda。 他是不是这个 Emma 是不是因爱受苦？这是因爱受苦，将来这个人在神面前一定会得荣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因义受苦，因为行善而受苦。在整个世界都在动荡的时候，人跟着潮流在走的时候，跟着世风在走的时候，基督徒守着真理，那么这个守着真理会被人家评级，所以很多基督徒因义会受苦。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很多时候教会当中是很多人为服侍主而受苦，有没有？你们服侍主人有没有受苦啊？还是你都是欺压人的，让别人受苦的？ 有时候你做得很苦，别人还讲你，有没有？你已经尽了力了，人家说你做得不好，这种苦好苦啊。我们看看个影片好了，啊，看看看这个鸟怎么受苦。所以没有音乐没关系，这个都是不需要音乐的。像这样子，对。这比较低级的，你看他这只鹤，别人多快乐呢。打雷了哈。 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你看很多时候你服侍你被咬，对不对？很多服侍你被撞，很多时候服侍你被刺，很多时候服侍你都以为你装备好了，什么都去装备了，结果呢你被电了，反正你是逃不掉的。你会发现你有这样的经历在你服侍里面，你就好苦，好像别的教会都比你们好，对不对？你听到刘牧师教会，哦，能够到教会去多好，又有这个又有那个，哎，我在这里什么都做，都是我要做，哎，好苦啊！但是你，我跟你讲，一个为基督受苦，在服侍上为基督受苦的，圣经说怎么样？你不得不得奖赏。为主受苦，这是为奖赏的机会，因为每个受苦一定怎么样？一定带来与主在一起的荣耀。很多时候你在服侍当中你会生气，在服侍里面你会哭泣，啊，但是问题是说，是的，我应该受苦，但我的能力从哪里来？能力的第一个，一个基督徒能够忍受受苦，能够有将来得荣耀的一个盼望的能力，是因为属天的生命。只有属天的生命的人可以了解属天的荣耀的意思。世人为什么不肯受苦？因为他看不见，因为他看不到。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的能力，我们在追寻什么呢？我们追寻成功，这是我常看见的，每个都追寻成功。所以电视上你看广告都是叫你什么买金子、做股票，有没有做 option？怎样能够马上赚大钱啊？这个买这个买这个，所以那些人赚很多钱，赚的钱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想要。那么你发现另外一种广告人追求什么东西呢？人追求年轻，总觉得肚子上有六块总比一块好，对不对？去做练习，然后就是能够年轻。但事实上这事情真的会带给你喜乐吗？我有一次听到个故事，跟你们分享一下。就讲到一个成功的 CEO， 那么这非常的成功，他做得很好，所以呢他就去度假。可他的度假跟人家度假不一样的，人的度假是到那些名的地方去，他不是，他找个没有人认识小渔村去度假。那么每天过一个礼拜，这礼拜当中他主要就是每天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到渔边，到港边去看看海，跟人家讲讲话，就钓几条鱼，就这样子。可是他去钓鱼的时候呢，就注意到有一个人很会钓鱼，每次一钓呢，一下子钓上来，那钓完两三条鱼，他就提着篮子就走。他看了两三天了以后呢，他觉得这钓他问他什么鱼，他听那个鱼的名字，就发现那个鱼是很贵的鱼。那么很少人有这么好的技术，在那么一短的时间都钓那么贵的鱼。所以到了有一天，他就跟他讲说，他说先生啊，其实我跟你出个主意，你这么会钓鱼哈，你为什么不多钓几条呢？他说多钓几条做什么？我太太一天就煮两三条，那就好啦，我钓完鱼我就去煮两，太太煮两三条鱼我就回家，这样就够了。他不，但这个鱼很贵，我已经打听了。他说哦，是吗？是很贵。他说其实像你这么好的技术，你多钓鱼，那么你要是钓的鱼你自己个人钓不够，你就训练那些人钓鱼，把你的饵的做那个鱼饵的做法教他们怎么做。教完了以后，他们就跟你帮你钓，钓了一大堆鱼了以后呢，你就去卖给人家，卖给人家就赚大钱。那么以后你甚至可以请更多人，把机械化钓鱼的方式机械化，就钓更多的鱼。以后你可以开工厂，开工厂以后你可以开连锁店，你可以带东西南北美国东南北欧洲去开。那么我就帮你推销，因为我有 market channel 我就帮你推销。他说我赚那么多钱做什么呢？他说你这个钱赚多了以后呢，你还可以去怎么样？可以去把你的公司拿去上市。上市了以后，很多人买你的股票，你就资金，你用更多钱再去赚更多的钱。他说我赚这么钱做什么？他觉得你就自己做 CEO 就不用做事啦。他说我做 CEO 的好处，做 CEO 要做什么呢？那 CEO 你就有很多时间，你别人帮你赚钱，你可以到处走走，到处去度假。他度假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度假是跟我一样啊，找个海港，然后看每天看日出、看日落，跟人家讲讲话，看海水，钓两三条鱼。这个人讲说我疯了，我赚了一大圈还做我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我就不干了。我让你们听懂这个。 你看他这个 CEO 弄到最后是做什么？就是去看海港，然后钓两三条鱼哈。他说我现在已经做这样子，我要去做 CEO 做什么？这故事你要回去好好想。你拼了老半天，很可能回来就是你现在想过的生活。那也可能你对年轻，你想青春很重要，可是你很难想象的。很多时候，你可能比你不是你自己想象的那样的形状。有个女孩，你刚讲一个女人，她有一次看牙医，新刚找了个牙医，那么她换了个牙医，那么她到这个牙医诊所去的时候，她刚换这个牙医，她还在等的时候，她就看看她牙医执照是哪个学校毕业，哦，这个学校毕业，哎，不错哦，哪个学校？看看那个名字，哎，这个名字不是跟我高中有个认识一个人名字一样吗？那个高中我她认识一个，她暗恋一个男孩，就是跟她一模一样的名字。叫做 John Smith， 哦，哎，他跟他一样，难道会是他吗？那个人成绩也不错的，做牙医也合理呀。哦，想到他以前那个帅劲，那一头的乌发，啊，分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清丽瘦瘦高高的样子，现在想到都还会颤抖哈。看他只能暗恋，不敢跟他讲话，跟他讲话每次都不成功，都打结。他就想，这个人是会是他吗？不过等到他继续看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不是他。那个人呢，高是够高了，不过头发都是秃的，满脸都皱纹，又胖胖的哈，啊，那个臃肿的样子，跟他年轻那个样子完，他想那男孩，他说刚好这只是碰巧的名字而已。那么那个人就给他弄牙齿啊，问你住哪里啊，就谈论话。后来他牙齿弄好了以后，这个女人要走的时候，就好奇的问，哎，我有个同学名字跟你一样，哎，我认识一个人名字跟你一样，他说名字就这么样，哦，那是怎么样啊？他说你有读过罗伦海吗？他说是啊，我读过罗伦海啊，我的以前绰号叫野马 Wild Horse 哈，很得意的样子哈。他说真的，他说以前我们两个在同个 class， 我们两个在同 you are in my class， 你在我班上，你晓不晓得？这个牙医看着他看老半天，就吐出一句话出来，真的，我在你班上，你是教哪一科的？你们还没有清楚。Which class you teach, you taught, 哈，你到底是教哪一科的？他觉得人家丑，人家觉得怎么样？你比他更老。你到底是教哪一科的？你们好像没有完全吸收我讲的东西。所以你再想想看，很多时间你人生你去追哈。你看不懂的时候，你不会去甘心有，你不会有想要去受苦的能力。你没有那个生命，你就不会想去受苦。你只有了解勇士的价值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受苦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对上帝慈爱的感恩。当你感恩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怎么样？你才办法为去受苦，因为知道神爱你。我时间已经到了，对将来荣耀有盼望的时候，你才有受苦能力。你想到将来的那一个荣耀，你现在你就肯受苦。你假如你认为将来是没有荣耀，你看不出来，你就绝对不会受苦。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来这研究所的时候，跟现在孩子不一样。现在孩子一下飞机就是怎么样，就去找舞会，对不对？我们早期70年代来、60年代来的留学生，都一下飞机就去找打工，就问人家哪地方有工好打。你想说，哦，我们那里还缺个洗碗，你要不要来？高高兴兴去洗碗了。你会发现去洗碗的时候，就两种不同的人。有一种洗碗是一边洗一边摔的，那是 professional dishwasher， 那是专业的。另外一种一边洗碗一边唱歌是什么？都是留学生，都是要 PhD 学生，一边洗哈，一小时一块半，高兴的不得了哈，啊，就要洗多少碗就刷刷刷洗呀，洗啊，那些 professional 那些洗碗的就骂他，这个摆好，后马上去摆，高高兴兴的摆，一边当一段。洗碗什么唱歌的，嗯，不敢唱，一会儿又哼起来了，为什么呢？这两个都洗碗都赚，可能他赚两块半，你还只有赚一块半，为什么你比他快乐呢？因为你有荣耀的盼望，对不对？我不是每天在这洗碗的，没关系，等我洗的碗够了钱以后怎么样？我就拿我的 PhD 了，你继续洗碗，因为那个就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每天都摔盘子，盘子破都他摔的。啊，你怎么？我们就看见那些洗碗的很快乐，还一起洗的，大家快乐唱歌哈。不，人家不知道我们唱，我们就先不唱，哼的哼嘛哼嘛。可是还是很快乐的。那时间一到，他走了，洗碗，谢谢谢谢，就走了，就领了8块钱啊，7块半啊，走掉了。 高高兴兴的。那懂原因在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受苦，一个人不能受苦？盼望，有盼望你就受苦，被他欺负一下，哎，无所谓啦，这有什么关系？好了，给他了，为什么呢？一个塑胶汤匙有什么好吵的？所以人长大了以后，就会看到小孩子吵架很奇怪，有没有？你看到你到小孩子的房间去看，那小孩子会为了一个塑胶汤匙咬人家，有没有？哈，你就给他讲是什么好吵的。后他觉得那个是会生死有关的。你发现很多孩子很痛苦，你到 baby room 去看的时候，要学功课到 baby room 去当 babysitter 去，你发现很多，你看见那孩子体型高大的孩子，他玩具太去他霸王什么都要，对不对？什么都抢来，然后他的动作是扒这样子，人家一进来还没有进来，还没有开始看到玩具，他先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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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结果这些玩具他扒着以后，他玩到了没有？他没有玩到，别人也没玩到，他整天紧张兮兮的 no no no， 他守着一个就是。不要人家来摸他的东西，但是他没享受，别人也没有享受。你想看你的一生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还没有进来，你已经开始 no 了。但是你甘心受苦的能力在哪？因为这有盼望，这没有多少钱，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轻看现在怎么样，自战自见哭出，这个算得了什么？给他骗个2000块啊，给吧，算了，钱再赚就有了，打坏感情不需要，走吧。你会发现。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因为有盼望，宁愿受苦，这些人在上帝面前就必然得荣耀。神那时候要称他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神要把这个太多了，我们把这个讲完，念一下就好了。所以一个为真理受苦的时候呢，神说怎么样？当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跑路我跑尽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么因为爱受苦人的雅各书里面，人受试探有福了，他们得试探以后必得生命冠冕，这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因义受苦的人，他们必得生命的冠冕，对不对？那么一个服侍主的受苦人，神说这等人要得荣耀的冠冕，神一定要奖赏他们。我不知道你会得什么冠冕，但是假如你甘心为主、为真理受苦、为爱受苦、为义受苦、因服侍主而受苦，神必然把那荣耀赐给你们，因为神所说的必然成全。我不知道你的日子怎么样，你怎么样过你的日子，但是神说那与我一同受苦的必和我一同得荣耀。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我们求你将你自己无限的圣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的里面，主，我们知道我们与你一同受苦，也必然与你一同的荣耀。主，多少是我们服侍你，我们被批评、被顶撞，我们被刺，甚至我们被电，但主，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是永不离开，因着盼望，主，我们服侍你。我们知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会称呼我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愿你恩待我们，愿你怜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